中共急推民营经济法案晚略，傅循环正形成。叙反抗军筹划一年，两军南北夹击大马士革。特情报人员德军经验无人机俄间谍行动，对跨国镇压麦塔斯协同努力对抗中共。川普特使几个月就解决俄乌战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2月15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14号据中央社报道，中共官员赵乐际召开会议，决定在本月审议一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草案。这个草案是由民营经济衰退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发生了大量异地执法敲诈外地民企资金的事情。中共想通过立法限制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持平人江心哲讲，因为经济下行，中央又不补贴，地方政府只能够向民营企业开刀。譬如广州去年就有近万家的企业被异地执法，大多都是民营企业。跨省敲诈的外地企业被冻结资产、罚款甚至捉人，一些民营企业因此陷入了困境，连收入曾上亿的公司都被搞到濒临破产。但问题是，异地执法本来是合法行为，譬如跨省抓罪犯没问题，但现在地方政府是用合法的名义做非法的事，还专挑民营企业落手。中共即使出台法律，亦难以真正约束地方政府，因为在中国权大于法，法律只是管老百姓的，管不到这些中共官员。地方政府只是想刮民营企业，没心思发展经济，法律改变不到现状，未来经济只会越来越差。中共当局想要禁止是非常难，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他是不是犯了法，并不是说可以由律师替他讨回一个公道，都是公安讲了算。如果是当地公安，那里都是有熟人关系，可以将事摆平。但是外地公安找上门，那就很难办了，没什么关系，只好破财消灾。所以这样中国民营经济大环境是急剧的恶化。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他也不想住怎样去发展经济、发展企业，而是想住怎样将企业关了，保住现有的财产。如果还继续经营，就可能被敲诈到倾家荡产。有分析称，中国出台这些法律亦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在不得，现在民营一个个被捉，搞到破产，进入恶性循环，逼不得已出台法律，但是已经迟了。彭博报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及中国问题分析师杨大卫认为，中国近年来其实发展了一种叫独裁 2.0 的模式，这种模式无法达到经济稳定的平衡。中共政权有着所有独裁制度的根本缺陷，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就会出来。譬如这个独裁政权无法向公民、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做出可信的承诺，同时却可以毫无顾忌地没收他们的劳动成果。中共官员对很多企业进行了大力度的监管打压，严重削弱了企业的所谓共同利益感，大家努力工作都没用，那这些人支持政府的意愿就会减弱。此外，习近平大规模反腐运动导致超过470万名的官员被捕落马，大大削弱了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的动力。按中共的指示，现在的官员优先考虑的是减少债务，而不是追求经济快速成长，所以官员先开始对企业罚款来增加财政收入，所以现在一种负循环正在这里形成。叙利亚反抗军闪电攻势，搞到巴沙尔政权倒台，西方和中东的国家都说很惊讶。 中央社14号报道，反抗军话佢哋已经筹划咗一年，准备推翻巴沙尔政权，做足晒功夫。反抗军认为要攻入大马士革，第一步一定要攞低阿勒颇。叙利亚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长期控制咗叙利亚西北部，这个组织的前军事指挥官哈姆维话，2019年的巴沙尔军队在大扫荡搞到他们元气大伤，但反思之后发现主要问题是没有统一领导。经过调整，沙姆组织在去年开始准备报复行动，发誓一定推翻巴沙尔。他们制定了一套全面军事准则，还加强管理和训练自己的兵力。叙利亚南部在过去六年都在巴沙尔控制下，反抗军将叙利亚南部的反抗军和圣战部队结合起来，统一成立指挥部战情室。该战情室召集了25个反抗团体的指挥官，这些组织可以从南部辅助加强对巴沙尔的进攻，同时沙姆解放组织从北方推行，两军分进合击，最终将会施于首都大马士革。采取行动的时机定在今年11月底，反抗军认为当时巴沙尔的盟友伊朗和俄罗斯都是因为其他的战争冲突而分身乏术。反抗军上周在北部横扫阿勒颇、哈马和荷姆斯之后成功攻入大马士革，导致巴沙尔外逃，结束了50年的暴政。哈姆维话，据历史前例，我们深信要攻击大马士革必须先取得阿勒颇。叙利亚革命力量集中在北部，我们认为一旦解放阿勒颇，就能指挥向南进军大马士革。沙姆组织仲研究精良武器，包括各种无人机，以对抗来自伊朗和俄罗斯的军事装备。自掌权以来，他们向少数教派和其他政府保证会开创一个包容的领导环境。哈姆维说，我们相信叙利亚少数群体亦是国家的一部分，有权好像其他公民一样举行仪式，享有教育。巴沙尔政权制造了分裂，我们在试图弥合这些分歧。14号战区报道，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发现神秘无人机。此前德国化学公司和金属国防公司的上空亦曾发生过无人机事件，而在今年较早前，该国其他空军基地都发生过类似安全事件。此后英国的美国空军设施亦报告了多起无人机入侵事件。德国安全部门的一份机密报告称，可能的间谍无人机已多次飞越美国在西欧的主要空军基地，而金属国防公司参与了与乌克兰相关的项目，包括火炮、弹药和山猫步兵战车、乌克兰战车等等。有报道称，德国自今年夏天以来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无人机活动。英国是最近几周开始，现在美国亦发生了多起无人机事件，尤其是在新泽西州。德国检察官表示，他们认为这些无人机可能是出于破坏目的的间谍活动，因为无人机在反复飞越在关键基础设施的上空。今年八月，德国盖伦基兴空军基地的安全警报警报前一日，该基地宣布提高威胁级别，并命令所有非任务必要的人员改成远端工作。德媒体报道，一位德国情报部门的匿名人士证实，那一次盖伦基兴空军基地安全恐慌是由俄罗斯可能使用无人机发动破坏性攻击的机密消息引起的。密报来自一家未公开的外国情报机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是德国这些事件幕后的黑手，但引发大家对克里姆林宫可能参与其中的猜测。有人担心俄罗斯发起对德国的侵略，包括无人机及各种混合战争策略。毫无疑问，德国及其军事基地已成为直接攻击目标。 呢啲破坏性攻击似乎系对乌克兰战争直接反应。德国系基辅嘅主要支持者，驻德美军利用军事基地进行转运，并喺嗰度训练乌克兰士兵。今年四月，两名德俄公民因涉嫌破坏军事基地被捕，破坏嘅目标之一位于德国南部嘅美国陆军基地。乌克兰士兵在那里接受美国提供的 M1 坦克训练。报道称，目前德国、英国的北约空军基地对于这一类无人机威胁的防御很薄弱，并且由于法律问题会阻碍现有的主动防御行动。包括美国在内，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仍非常不稳定，混合战特征非常明显。这些空军基地等设施可能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型战争目标。中共党魁在秘密会议上下令加强打压海外法轮功，包括搞法律战和虚假信息战，企图在国际上制造声势攻击法轮功。就事件，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说，要大家齐心协力对抗中共这些跨国打压行动。麦塔斯在12号和大纪元说，了解中共的动作很紧要，只有知道他们的假消息才可以还击。中共在海外这么活跃，证明法轮功的揭露中共方面做得很有成效，但必须合作对抗中共。协同努力的意思是统一进行整体协调，目的明确努力。各级政府的不同机构应该合作，充分利用所有来自各部门、机构、国会及立法机构的可用资源来对抗跨国镇压。11月4号，莫塔斯和另一位国际人权律师在外国干预委员会发表了结案陈词。一份超过130页的报告提到中共跨国打压的实例，其中一个例子是今年年初，神韵艺术团在巡回期间收到炸弹威胁。神韵艺术团来自纽约，每年都环游世界演出。今年三四月，他们在加拿大巡回的时候，温哥华的剧院收到一封邮件，说如果神韵继续演出就会引爆炸弹，中共用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除了恐吓之外，还包括有假冒法轮功修炼者向政客发送侮辱性和威胁性的信息，想误导对方。麦塔斯称，中共将宣传伸延到海外，那些和中共官员见面的外国政客或者公务员成为了中共宣传的对象。另外，反共人士在国外被中共不断骚扰，他们可能会不断收到录音电话或者自己的邮件被入侵，遭到病毒感染，而反共的网站会遭到黑客的网路攻击。麦塔斯建议加拿大政府可以对这些执行外国干预的跨国镇压的人直接实施针对性制裁。据福克斯14号报道，川普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说，一旦川普上了位，两国打仗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得到解决。海洛格曾经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幕僚长，他说全世界只有川普总统做到这件事，他真是搞得掂，而且俄乌双方都打到厌晒，现在是时候收货了。而美国现在已经给了几十亿的美金军援基辅，川普批评拜登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支援乌克兰，他声称如果他和普京、泽连斯基坐在谈判桌上，两国之间的战争会在24小时内结束。上周，川普在巴黎和泽连斯基见面后表示，乌克兰希望停战，应该立即停战，开始倾和平协议。他说，这场仗浪费太多无辜生命，拆散了太多家庭，再这样打下去可能变成更大更麻烦的灾难。川普说，正在制定一个如何结束这场荒谬战争方案，泽连斯基对停火没什么意见，普京应该考虑这个提议，因为俄罗斯在侵略过程中都伤亡惨重。一个俄国高级外交官本周三说， 俄罗斯准备研究川普的提议，但研究不等于答应。俄罗斯这个态度转变可能和库尔斯克的战况有关。最近一两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发生血战，乌克兰使用地雷、无人机、火炮、坦克，在库尔斯克摧毁了90辆俄罗斯的战车。情报分析员披露了俄军过去一个多月在库尔斯克胶着的战况。从地图看，俄罗斯的进攻意图是向东推到扎兰尼，同时从北部进行包抄，然后被乌军击退。之后俄军从该村庄的南部发动进攻，切断通向苏贾的公路，亦都被乌克兰阻止。俄罗斯的装甲部队甚至多次推行到扎兰尼的中心，亦都先后被击退。在乌军激烈的反击下，成功守住防线。有军事专家称，现在双方争取的焦点仍是库尔斯克，而俄军在库尔斯克面临巨大的损失，承受住超过1:5的伤亡，难以取得进展。有北韩士兵相助，亦暂时无法改变战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